前书第四章，第四章啊，我们从第一节啊看到这个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彼得前书四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下的光阴。因为往日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而对酒荒宴，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其实从啊这个一直讲到，就我们是会受苦的，但是要紧的是我们为什么来受苦。如果不是为我们自己的罪，不是为我们的软弱跌倒，或是我们的不成熟，而是单单为神的缘故，从彼得角度，从使徒的角度来讲，这是你们应该觉得喜乐的事，这是因为你们应该觉得是这个为这个事情要坚持的事，不要退后，不要被人家讲几句你就灰心就上胆，不要被人家顶撞你就觉得血气就来了，你要跟他撞那这讲来讲去，这不是一个教条，这不是一个只是一个一个修养，主要是又回到我们信仰的中心，这是主耶稣基督。既然我们叫基督徒，既然叫做，所以基督徒这个字啊，叫 Christian， 叫 Christ-like， 就是像基督的意思。所以最简单，什么叫 Christian？ 就是 Christ-like， 就是你像基督的意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基督总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呢，从第三章的后面看啊，说为义受苦的有，我们解释了好多了。然后最后讲到这时候，就用彼得就借着主耶稣基督，或透过主耶稣，或提醒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既然我们叫基督徒，所以这是为义受苦是对的，因为义就是对的，这是神的心意。第二个呢，从主耶稣的角度来讲，他为这个义来受苦，就是说他传福音。甚至有一些不同意他，甚至到这我们很清楚知道不同意他，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他有一个心智，这神的心，这个心呢，就是为这些有需要的。虽然这些人在最终他们不认为他们有需要，他们往这个所谓的黑暗呢、啊，或是这个灭亡的路走，他们不晓得，他们倒怪我们基督徒，甚至基督是愚昧的啊，钉十字架，十字架是愚昧的，也没有智慧，从犹太人的角度是没有能力的，而信这个干什么？但是从神的角度，从基督的角度看，这些人在死亡的路上，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在往这条路走，在这个所谓灭亡这个结局里面，他还不晓得需要被拯救。所以主耶稣就站在这个角度，他为义来受苦的时候，他也真是不是为义哦，不是为神的这个对的事情来受苦，这些人需要拯救，需要罪得拯，甚至同情这些人。所以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他为我们受的鞭伤得医治，为我们所受的惩罚叫我们能够得赦罪的恩典，这是主耶稣基督。那读到后面的时候，又讲到我们做基督徒的，其实传为义受是什么呢？是为传福音，是为福音要被传出去，不是为自己争口气，不是为了一些不舒服不顺眼吗？他们被打败，不是这些事，是为，这才叫为义受苦，为神的缘故，为福音能够传出的缘故。那就讲了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讲到这是耶稣所做的，从耶稣还没有来到地上，神的整个心意就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成，所以用挪亚做一个例子，这第三章后面那段所说的。 啊，昨天我们花了一些功夫来解释那个那节的经文，说他曾借着灵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面的灵。我想见我就不重复了。那有基本上这句话就问了三个问题，我再说起码归纳起来最少有五个不同的讲法答案。那最简单的，或是说从经文的这个文字还有从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来讲，这样的翻或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可以这个合乎这个解经的方式，就是纵然挪亚的时候，那是好多年前的，基督在灵的里面，基督从个角度两个身，一个就是肉身啊，一个就是灵啊，因为他神就是灵啊，所以在灵的那个角度，所以那边所说的就在透过挪亚已经传福音给挪亚那世代的人，所以那四代除了八个人以外全都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人在挪亚时还是活的，当然今天都已经死。但这有没有听过福音？有，耶稣向他传福音嘛，不是直接，是间接，透过谁啊？透过挪亚向他们传福音。所以用这个来告诉我们，今天主耶稣基督是借着我们这信的人，好像挪亚一样，来向这个不信的世代来传福音。基本上我们是神的一个器皿，一个管道，但真正的工作是谁做呢？是神的灵，叫基督的灵在做。你看到原来有两件事情发生，一个呢，主耶稣道成肉来到地上，完成的就用肉身不义的代替不义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的罪得赦免，这是他成就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这个的 good news， 这个的好消息谁知道呢？要人传呢？谁传？是基督传。基督怎么传？基督是透过他的基督徒，他的百姓来传。这个逻辑可以听得懂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为这个缘故就受苦啊，基督受苦，我们在传福音也受苦啊。但是不仅是对的事，不仅是神的心肠，叫慈爱，叫怜悯，叫万人得救不愿存。第三个，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或是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被神用的器皿，能够透过我们可以传这个福音。那读到第四章的时候，第一节，这一节的经文又跟第十八节，三章十八节，原来彼得讲了这一大堆完了以后，讲挪亚等等，又回到那个主题。那个主题是什么？就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回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基督既在肉身受苦，受死也好等等，你们也是当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这个罪断绝了。这给我们带出另外一个理由。这边所说，你看前面说第八十八节三章是因基督也曾一次受苦等等的，就是义的代替不义。那这时候再一次的提出为主受苦，为义受苦，又提出另外一个理由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的，像这样的心智，或是这样的心情，或是这样的所谓的观念，或是这样的所谓的人生观，或是人生价值，作为兵器。这个字作为兵器有点点的不太容易明白。就是一个军人需要有配备，那兵器是一定有的，不然他怎么叫军人？不是说是拿枪拿刀。所以这个字呢，不是说作为兵器，不是那个兵器的本身，是就是我们有个心智要跟那个兵器，我们的心智要像个枪一样，像刀一样，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心智，这个心智呢好像一个军人他要装上配备一样。所以传福音是我们的工作，传福音的时候碰到困难，如果甚至进到一个为主为神来受苦，这是我们要站立得住的。那换句话说是什么？就像个军人，他应该有个装备啊，随时预备要打仗，这个是分不开的。他装备是为了打仗，打仗为了装备。当多年前呢，我们有这个五重的时候，那时候我接了牧养处，所以我们就开始因为整个五重呢是我比较多在起码从运作的角度，执行的角度尤其从牧养处处长的角度是比较容易，或是说也是我的责任去执行。 好几个区牧长问我，甚至有一些的别的部门，那牧师我们现在要用哪一套做装备？那甚至有人说，牧师你要不要去一些的使徒性的教会啊？他们说使徒性的教会去看看他们用哪一套装备拿回来。我就笑笑这样的说，我没有哪一套，因为每一个教会都不太一样，但整个理念是不一样啊，整个理念是一样，是五重神透过五重 fivefold ministry 代表主耶稣基督来建造教会。因为主耶稣是使徒，主耶稣是先知，主耶稣是传福音的，主耶稣是大牧者，主耶稣是教师，所以五重才能够代表主耶稣基督来所谓的带领教会，说牧养教会。那五重是干什么？这几次主任我一直在主任我就谈这个事情，教会的需要一个很大的翻转，就是教会的领袖不是来带教会 in a sense 就是来管教会，来安排教会，来吩咐教会，所谓来这个所谓的这个怎么讲差派啊，你要做这个你要做的，整个的所谓的教会的领袖是要为成全圣徒。旧约是这样的说，基本上先知很重要，祭司很重要，大祭司更重要。但是当这些先知这些祭司包括祭司带出来的结论立位人等等站出来的时候，是要把那个君王拱出来。你读这个旧约，君王不强，那个君王不好的话或是不能够的，这个先知再有用，最多能够提醒他讲他，他不好还是不好。请问在这个列王记上下或者包括历代志上下，这些不好的君王没有先知警告他吗？当然有，没有祭司在旁边嘛，不听就是不听啊。所以原来整个神，所以你就回到一个为什么从圣经到旧约一直讲一件叫做国度，叫 kingdom。 一个是观念没有错，一个也是事实。我们都说，真的我看过一个杂志讲一篇剧，这到底亚洲人适不适合民主政治，他的结论，他做了很多研究讲，他亚洲人不适合民主政治，亚洲人那个心态不属，亚洲人适合君王这个制度。但是冒险是在这里，冒险是在说那个君王好不好，如果好的皇帝你就都好了，不好皇帝就完。那西方人比较适合民主，因为西方人每个人都喜欢做君王，所以每个人都有本领啊。你看一个员工不好，说我炒你鱿鱼的时候，他一听见你不用炒我鱿鱼，我 quit， 我不干，看你厉害还是我厉害。每个人的西方政府一样，每个人东方人，我们在读书研究就知道，哦，老师问有没有问题，基本上东方人都不会问问题，大概有的话大概是香港，亚洲人很少，特别从台湾来很少，我们觉得含蓄一点，只要你有答案我们跟着，我们听完我们会思想，不是不思想，我你觉得很好我就同意我就跟着，不好我就不跟着来。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也有时候会成为一盘散沙，散沙我们不会对话，我们不会讨论，最后找到一个共识，我们只说既然神办你有这个身份我就听，好我就跟着你，不好就跟着。我讲有点题外话，讲到这里就是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原来整个的 fivefold 是要建立弟兄姊妹，一方面他的恩赐什么，这是身体里面一个配合，一方面神给他现在的生活的那个机会什么叫做职场，不是每个人都做医生的，相对的也不是每个可以做这个所谓的做一些比如说小吃啦、啊，或甚至说贩卖卖菜的，医生去卖菜就卖那个一定赔钱，你去怎么数那个几斤几两他搞不清。哎，我去这个有时候去，因为我们有些这个零钱，零钱都在他口袋，所以我说铜板啊很重啊，就所以呢我就说每次比较去买一些东西，比如说去大润发买比较多，买牛奶啊买这个，哎，到最后我们就希望真的，我每次哈、啊、受到这钱的，我一把钱呢、啊、就他的包包拿走，就那个铜板我就给那个小姐，让他自己去捡，比如说1543块啊，那1500我还比较会数，那43块我就一板铜板给他去捡好了。我这个小姐捡的比我快多了。那我的 point 在这里，我们都不一样。昨天我们几个同工啊，何金同在谈合一的时候，合一绝对不是我们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从来没有要求儿少青年牧区跟成人做的一模一样。 如果是一模一样，那不叫合一。我们是一定要不一样，但是我们一定要合在一起，能够彼此配搭，那个才叫合一。OK， 就像 fivefold， 这个 五个 folds， 这五个不同的，绝对不一样。但是凑在一起的时候，会带出一个完整，叫做基督，代表主耶稣啊，这个。但是一是要留一个，就是我们走了这么多年，如果不明白 fivefold 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基本上我们只是在讲，在玩一个叫做不同的架构的游戏而已。我们从好久的观念，其实我在这个教会，当我们弄这个五重奏，我跟一些的负责的同工 fivefold， 我们讨论很久，讲了白点，我争论很久。我说 fivefold 不是一个所谓 office， 不是你想，应该不是一个像架构一样，你是牧养处处长，你是事工管理处长，你是事业处处长，不是一个处长底下啊，有他的职分，有他的预算，有他的管理 ，fivefold 是没有的。Fivefold 讲究的不是他那个位置，不是他那个职分啊，有没有权利，有没有责任？大家看 ，Fivefold 是一个功能，是一个 function， 是一个功能。功能的什么意思？功能就是不是说，哎呀，我多做来，我这个部门哦，越做越大，预算越多啊，这个人员越这个人这个叫什么人资啊？这个叫人这个人这个。这个编制越大，然后完以后我的事工越广。那么 fivefold 从某个角度来讲，就像基督，虽然我们不能够肉眼看得见，但是他确实在这个教会做经营的工作。那透过这五重产生是功能，功能是功能的目的是什么？就成全圣徒啊。兜了一大圈，其实我在解释这个叫做为兵器，不是为兵器，不是，就是说这个的工人，每个人都需要被装备。一个军人他需要被装备，从的知识啊等等，他需要这个技术啊，这要被装怎么打仗，他需要有一套的打仗的装备，比如说他的服装呢，他的头盔啦、啊、比如说他的背包啦、啊、他的枪啦、啊、机关枪等等。每个技术讲，那每个兵都一模一样吗？才不会一样呢，起码有不同的部队，还有海陆空呢。这凑在一起，如果教会不做五重，我认为失去了很大的祝福，因为这是圣经神所谓的建造教会的原则。所以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然后读到这个以弗所说，他赐给使徒的，所以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教会是主耶稣的，耶稣说在马太福音。我的教会，所以是耶稣教会，在这盘上是启示。今天我不是要解释，最后一个要解决就是说，我要教建造 ，how 主耶稣怎么建造？所以到底以弗所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给教会这个字在原，他赐给教会，在原文是一个强调，是 himself， 他亲自给教会的 ，he himself 不是选出来的，五重不是选出来，是神自己，耶稣自己所赐的，所安排。OK， 感谢主，这些年来我们走了这么多年，慢慢五重的功能，慢慢的那个的，我认为那个不是把这个五重称为一个职务，成为一个这个架构里面的一个这个观念，慢慢我认为已经被打破被改变。一是我讲了18年，五重是一个功能，不是我们在争啊，我的预算有多大，我的位置有多高，或是我的业务有多大。 No， 我们要看到整个教会。要有这个使徒的建造，要有先知的建造，要有这个传福音牧养啊等等，教士的建造。如果这些五重的，这个五重是教会的领袖没有错，但是底下如果这个没有搞清楚，教会还是不能够起来。所以从年初到我讲，透过这个撒加利亚先知书啦、啊，还有透过这个历代之下，一直在讲，上下一直在讲怎么建造教会，因为那个的观念跟新约的观念是很相近。先知、祭司、先知、祭司带出的祭司的团队叫做包括利未人在内，主要的是要把。教会的领袖，这个领袖很多层次，从执会主席一直到小组长，甚至都在这个教会里面一些参与服事，这个范围很广，从在社会上 从你是一个董事长 CEO 一直知道一个是一个店，你都是这个店长，你都是领袖。如果给一个最简单的什么叫领袖，只要有人跟你，你就是领袖。有人问你，不一定要你是牧师，不一定你是 CEO， 有人问哦，这个是怎么样，所以老师是一个领袖啊，好多学生要问他问题啊。很多人做同行的，你是卖蚵仔煎的，那个有个人卖蚵仔煎，哎，怎么煎的比较好吃？从某个角度，他是跟你的，你就他的领袖啊，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意思说，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基本上你可以分很多的层次，就像在教会分很多层次领袖。总结这样说，基本上我们是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不能在教会在外面。所以基本上神兴起我们，每个人都是领袖。这是结论。那我们干什么？我们这个做牧师干什么？我们这个所谓的做辅导干什么？我们做还有行政管理，如果把它放成是立位人干什么？就成全这些领袖啊，成全教会的每位弟兄姊妹，让他们在教会里面找到他们服事的岗位，他们只要服事就好，做就好。他们的策划那么，但是我们把圣经的原则，把与主的关系，这个是他们需要我们来帮助他，因为这是神把我们分别出来专门做这种事情，去了解神的心意。从先知的角度了解神，从所谓的敬拜赞美，我们真是要比别人来的时要祷告时间来得多，我们要比别人来的亲近神的那个心智要来得强。如果这些东西各位你听懂，真要为这个祷告，我们教会要做这样的改变。让我大胆这样说，台湾的教会要做这样的改变。传道人一天忙很多事情，你觉得合一吗？那些忙事情应该是领袖做的，应该是弟兄姊妹做。有时候我听到一些传道人，他跟我说好忙，哪有时间准备？我就问了，那你忙什么？我不说不对，去机场接人，送人去医院，什么什么什么，不是不对。不，难道那个弟兄姊妹不能够做吗？有时候是我们的态度做，我们怕人家说我们没有爱心啊，所以这些我们都把来做了。甚至有时候弟兄啊，没有关系啊，牧师我就帮你送一下，不用不用啊，你要去上班，你要这种。No, 这个没有打岔的。其实你让他去做，慢慢慢他融于这个教会，就进到这个教会里面。OK, 我讲的是，我虽然台湾是一个非常，我认为比较我跑这么多世界各地方，我认为是一个蛮爱主也蛮热心，但是我觉得还需要一个调整，特别传道人需要一个调整，不是开会，不是策划。我到现在还没有参加一个所谓的一个所谓的领袖的聚会，就是台湾众教会。我被人家邀请几次，我觉得有一样东西跟我的想法很不对，因为那个的团队都精英啊，用他我所了解的都是领袖，职场的领袖啊，他们会把整个台湾的这个神的带领工作做很好的分析，然后做很好的结论，我没有反对意思，但是跟我的领袖很不一样了，从头到尾。我会看这些分析的资料，我会看他们的结论做一个参考，但我真正的要不要去做，倒不是因为这些分析，也不是这些的建议该以后怎么，我要真正的我要不要去做，是神有没有告诉我去做，有分别吗？如果我们不走上这条路，神很难可以透过他的教会做他要做的工作，或者百分之百是他的工作，因为掺了许多人的因素在里面。当我们常常要定个目标的时候，神告诉你定个目标，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非常相信。但是说神跟那个谁说啊，就不用带这么多人，最后只有几百个勇士就可以打仗，我同意。但是人分析以后做个定，我们以后到某年要建立多少个，要有多少个，怎么样怎么样，是人分析出来的结论。我不认为有把握，因为第一个我要质疑的是说，这是神要我们做的，神对你说嘛，那神怎么对你说？很多时候是神感动，我也很感谢主，我也不会否认这个，神怎么感动你？难道圣经没有给我们看到一些神感动的一些的原则吗？从旧约到新约，这就是为什么神会拣选这么不同的人来把这个圣经写出来，然后这个圣经当中每一个书卷都有讲一些不同的人，比如说旧约的历史，讲大卫来讲， 都在神在做感动的工作，难道找不出一些什么蛛丝马迹噻？是神怎么做工吗？你能够难道不能够分辨这是人的感动还是神的感动吗？哎，我读神的话，我常钻这种牛角尖，所以确实神的话是我脚前的路上的光。兜了这么一大圈，那时候我跟同工说，我不会去找一套资料了，我要祷告。我你们也要祷告。我相信当我们所谓，因为我们叫使徒性门徒小组，叫门徒很讲究，就是 discipleship， 所以一定要，所以到时候讲的一定有一套。那我不绝对这个要听得清楚，不要否则我就变成异端。所以我常这样说，如果神要感动我在这个教会做一些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当中需要教导的，我会写一套东西出来。我在过去我做几件事情啊，因为这个又有一点题外话，我只是想把这个 point 弄得清楚，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在期待林良堂是这样，我在期待很多的教会如果同意的话，查验我讲的是对的话，他应该会走上这条路，不是从人的角度。因为后面呢，我讲在这后面走出来这条路，你就不再靠人的那个血气，你是靠神的旨意。 OK， 这个在后面我们会再谈，不过还是把这个会。所以呢，在过去的时候我觉得这教会应该怎么走，如果神告诉我 OK， 比如说这个教会要走上这个所谓全人服侍，为什么？请问弟兄姊妹，为什么要疫病要赶鬼？请问你的神学根据是什么？请问你的圣经的根据是什么？我没有读过神学。我记得刚来没两年，有一次我跟周牧师院长在聊的时候，灵粮堂慢慢会成为一个宗派，那到底灵粮堂的神学的立场是什么？我们不是现在我们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最近呢，我们还在一个大家这个灵粮大家庭一个团队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牧者在问这个问题，就是不是在本堂的，再问一个问题，很重要一个牧者，他问我们一定要做使徒吗？很多的教会不见得接受我们这个名词的。坦白说，八九年前周牧师也不接受这个，别人做使徒给他说他才不要做使徒。最后为了整个教会，他真的放下。那还是问，现在有使徒吗？你的神学立场不见得你讲完又每个人同意，不起码你要站立得住啊。你需要有圣灵的洗吗？圣灵的浇灌，这个东西，这个的观念，我搞了十几二十年。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有圣灵的洗，而且必须要有圣灵充满，整个教会两千年吵不完的。我不敢说，我不说，我一定有绝对正确的答案，起码我知道我的答案，我是思考过的。那时候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其实我在问。认同性的祷告，你知道什么叫认同性祷告吗？请问你可以为那些不信人认同祷告吗？你读读圣经，整个的祷告都是以色列人祷告，以色列人祷告认同这些软弱的人祷告，认同谁祷告啊？是他的同胞，诶，就是说是同一个信仰的人。但是你祷告问我，欧牧师可不可以不问信人祷告？你要把这个神学弄清楚。我在神学院有两个观念，一个叫做所谓拣选，信的才可以懂；另外叫普世得救论，你有没有听过这玩意儿？神既然是爱，所以不信的也可以得救。不然的话，神怎么？这些东西在整个的教会历史面讨论过很久，有些有答案，有些是没有答案。不管怎么样，那灵粮堂的立场是什么？所以当这位领袖在提到是否这个，因为他在外面发现很多教授，你们灵粮堂在搞什么？使徒已经过去，你们还在搞使徒，合乎圣经吗？ OK， 再问。很多人在问我，在外面特别在国外哦，几个的这个保守牧师就针对我，灵粮堂是不是错了？灵粮堂这样走会变成异端，问这些问题你们大家都没听过这东西。我去欧洲也是这样，去澳洲也是这样，你不要去美国啊。有些教会说 刘同牧师的这个，有些教会很生气啊，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你不可以听这个刘同牧师所讲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他说刘同讲是异端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没有装备你怎么可以服侍呢？没有那个叫做服侍技巧的装备你怎么能够打仗？这是灵粮堂做得还不错的，怎么为人家祷告，怎么应？但是服侍里面没有个真理的装备，你怎么打仗呢？你在外面给人家问两句话，你就觉得哇，糟糕了。所以我在这个加拿大，在东这个西岸呢，我们这个教会一个同工，他不是牧师，他就问他在那边被人家认定，大家在保守把他围起来，他说我们被围剿的，用这句话啊，这不要去灵粮堂，因为那是异端。讲什么？因为讲圣灵，那圣灵怎么异端呢？啊，他不敢说圣灵的工作，他只是这种现象是异端，这种是异端。有一次有人从波神打个电话给我，牧师啊，欧牧师，他跟我很熟，你要跟你那个同工讲讲。其实那个同工我也不认得，那时候我都不认得。他说为什么？因为他教给东西叫弟兄姊妹吐啊，然后给个名字叫圣吐，所以一直要吐，所以基督要吐，吐完以后里面就干净。我说第一个我没有这样的教导，我发现后来这是另外一个这种的灵恩的机构啊，教他们叫做圣吐。但是我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人会吐，但是我没有教他圣吐。不，我说这些东西讲到这些装备什么，所以我一定要说，我不会拿别人一套东西，我要看，我要把教会带到哪去，我的弟兄姊妹要被成全到哪一个程度或者哪一个方面。所以我说我会写个教材。所以在以前呢，我做了三个教材。一个呢，因为这三个教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问过五位牧师，包括林道亮牧师在内，都叫我不要读神学。我是很不懂他们为什么的。他听完以后，那时候他华神院长，然后说最好你这三样，你要第一个解经你要去弄弄，第二个牧会要弄，第三个所谓的系统神学。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不要系统，不是他用教会历史。其实教会历史跟系统神学跟解经是分不开的，整个教会出了问题异端呢，是因为解经错了。 OK， 这些东西我放远，所以我做了三样东西，一个就讲道了，或者这个牧养。所以我写一个从旧约到新约，把所有 Kingdom of God 这个的经文的理念从旧到新，然后下个结论。那第二个我做一个东西叫做牧养学，我完全是用哥林多前书，因为这是教会的问题，需要属灵的原则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用心理学，不是用一些不合神性的辅导学。那第三个我写一份叫做讲道学，写这种。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我就跟同工们说，我还在这个教会，我没有直接用过这个，以前在深培用过，后来我就没用这几样东西。那我要说在这里，我说我们要装备才能够服侍，服侍是为了装备，所以那个的装备是为了服侍，所以那个装备不见得跟别人一模一样，很可能跟别人不一样。两样的装备就是你服侍的技巧，包括你的恩赐怎么运用，但是更要紧你的真理的装备。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强调？所以有一次在晨祷的时候，我已经跟同工说，后面这年间我已经把工作这些交出去，其实这几年我已经把教会很多的活动把它减少，我已经很少活动。第二个我已经把行政工交出去，那底下如果有时间我要专心要做，就是要把整个教会在真理上把它建立起来。一个可以用的真理是都对，但是某些的真理是比较，但整体真理我们都要明白。不过进到一个的服事当中，那服事后面的每一个的圣经或者真理的根据在哪里？你看看呢、啊？我已经讲了多少次？院长最后下个结论了，我想非常好，借着《使徒行传》，不要去批评别人。你可以一般讲，我们的神是真神，人手所造都是假神，因为圣经这样说。不要去讲一些圣经没有，你一定要强调经文下来吗？你要一定要强调这个吐圣吐吗？会影响的，你一定要强调分析那个假神后面 真的那个假山居然是人手造的，甚至人的想法出来，你要分析到最后是很容易分，它本来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你去分析它，然后讲到后面，你绝对会讲出对的东西来。是不是我们应该专门讲真？所以慢慢慢慢，如果这些东西，我讲这些东西，今天是有个感动，亲爱同工为教会祷告，求教会走出一个真理的路来，是这个真理是可以用在我们的服事，不要把这个脱开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整个在教会的建造要回到圣经的原则，不是那个教会因为这个十年当中从200人变成20000人，我们就学他的东西。再说不要误会我不是不要谦卑去虚心去学习，但是那套东西是否能够神要用在我们的教会，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很重要。那圣经的原则是怎么建造？我觉得在整个五重走外这一年，我才大声的这样的说，或者直接这样的说，整个的教会领袖，不管教会的全职同工、传道人、立位人啊、这个祭司、先知，还有包括所有的行政同工，目的只做一个，就是成全圣徒，成全所有的会众。有一次我还提过，我要把如果是否应该讲把礼拜天所有的服事通通放在全职的同工，包括招待，让弟兄姊妹只来做一件事情，专心的来敬拜神，合乎圣经的原则吗？想看看，合乎圣经原则。你看整个旧约的服事，这些人就说分别出来，他们也没有田地，也没有产，但是他们生活全都弟兄姊妹供应，不这样说吗？祭司啊、立位人啊，这等等，他们连房子都没有，意思说他们根本不需要有自己的田地。然后你读到啊，这个下我还讲西西家的时候，多到程度还要盖个仓库，因为这些人需要供应，所以喊一声以后，这些百姓高兴得很，哦，把东西拿来，多到程度，这些祭司啊、这些立位人都用不完，所以盖个仓库，不倒过来。如果神给我们的责任是专心的成全圣，包括主日的敬拜或有一天的敬拜，岂不是应该这样的做吗？你想看看，如果我们这样走上去，可能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别人很不能够了解、不太一样的教会，可以这样说。但我认为，如果各位你可以思考这个神的话，但我认为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整个教会靠我们现在传职同工大概有300段，靠我们的整个教会，靠这上这个教会就会复兴吗？或许大姐说靠这300多人的那个的恩赐啊能力，这个城市台北市新台北就会复兴吗？ No， 神是透过这300多人，我的领受上叫整个教会这上万人能够起来的时候，台北是不是比较容易复兴一点？有时候我想到神的心意，从个角度我非常非常喜，因为我在寻求怎么带领这个教会或者是教会的路什么，不过有时候我也会叹气，有几个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不过神兴起一群很好的同工，包括执事们，包括常务执事，包括像黄杰啊，还有这些同工，包括像胡毅啊、德安啊，还有其他很好的同工，我一讲完以后他们心中很受激励。所以当我跟黄杰在聊的时候，他的执事会副主席啊，在聊的时候，他突然蹦一句话：“牧师，灵粮堂有盼望。”我就说你在讲什么？因为他从小10几岁就在灵粮堂长大，他看着灵粮长大。我说你在讲什么？你说过去灵粮堂没有盼望吗？他突然发现他讲的不太对，不是没有盼望了，现在我们更清楚知道神带领我们干什么。那是2、3年前的事情。不好讲，所以教会有3个目标转化，家庭，你会发现整个社会在动，这个转化现在很讲究这个弱势。那一讲到家庭的时候，过去这一年从来没有碰过这么强烈，10几年来所谓的同志运动这么强烈，宣教职堂，我要告诉各位，我要报告，如果把它整理出来，有很多好消息了。现在我们一个团队在匈牙利，在那个 Gypsy 那边，我们要帮他登记，然后在那边我们要，如果长期下来，我们要这边设立一个事工的总部，是跟东欧有关的。 我们开始要固定有团队过去训练他们的同工。如果神怜悯我们，我们希望在以色列，如果神怜悯，然后我们的同工，这位两位老先生老太太叫做胡毅跟这个明红的，两个都已经退休了。胡毅这个已经帮我已经在申请退休，因为他可以拿退休金，他的已经拿了公票公汽车票都不用付钱了，我坐公汽车不用钱。他们开始专心的做对岸的工作，我们开始有办事处。底下我们在思想是在东南亚怎么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远的，近的我如果有机会再告诉你，我真的感觉到我们的一线会在一层一线的当中基层带出极大。第一个，我们一线有神学院，有做训练；第二个，训练完有服事，叫做福音中心，叫一线的福音中心。我要告诉各位，当这样酝酿，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美容，现在我也讲到这个所谓餐饮，他们就在中间在谈的时候，不是我提的，是他们提的。如果我们这个店赚钱，我们一定会对教会奉献十分之一。你有没有听过基层的这种事情？王卫峰，我说不仅在教会奉献十分之一，而且我觉得一年一次你要中你附近的派出所、消防队也要去送个礼物。这不是大机构啊，不是大企业，这是什么？这是基层哦。开个餐馆，马上要开了，在那个六张里，那个叫有个乐什么乐业街车在那 ，OK 吗？应该 OK。讲到这里，为这个祷告，我需要有个有 business sense 的一层基线啊，这个基层，我们试过找这些所谓的比较啊，是像这种有这个背景的企业的背景。他们可以帮助他们企划，真正需要，就像我们开一线的这个学校，就我要做是要训练基层的领袖，我不要训练你这个拿了两个 PhD 回来要做基层，怎么训练做起来？那我要训练基层本身的领袖，所以很有果效。现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团队，我们现在已经有六个这样基层的这个福音中心，因为他们是共同生活，他们了解。后来我发现呢，我兜了一圈。为什么搞了半天什么都有了？这些店家都有了，只是还没有出来的，就是这些所谓美容，什么都有了。甚至有一次聚完会，有人跑上去，牧师，我要跟你讲句话，因为我说不行了，我下午还要去领会，我要到另外地方去。啊，牧师，我只跟你讲一句话就可以。OK， 一句话，牧师，我是做美容的，特别负责，就他的生意是做那个产品，还有那个这个器材。如果你发展这个东西，牧师。你需要我来帮忙的，我会帮你。这个产品怎么进来？还有那个器材怎么进来？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姊妹，一个小孩子。我说牧师，我要跟你讲。我说不行，我说这个讲。我说那你他就跟着到楼上来。这个是给我名片以后也到楼上，他们两个啊，那是到六楼，因为我在底下再待久的时候会有更多人跑了，所以跑楼上。所以一个给我这个名片，另外一个牧师，我可不可以跟你再讲一声？我说不行了，对吧？有机会我们再。我说一句话就可以。那我就他问我牧师，我可不可以投资？基督徒可不可以投资？我说当然可以啊。我不知道他问什么，基督徒不能够。这样，牧师，当你做这个美容这个事，牧师我要投资，你们要多少钱？告诉我，我可以尽我的量投资。基层你想看的，把臭仔，昨天早上。前天我们开这个所谓的主任牧师办公室的时候，比较跟事务有关，我们在谈这个事情。当我们做基层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训练的学校，训练完以后让他们进到训练这个所谓福音中心这个职场，这样的工厂不叫职场，这样的工厂里面给他们有福祉，因为这些领袖，第三个，这些领袖在他自己的职场也在做这个在所谓他们的服事，而且当然他们传福音啊，怎么把这个整个的餐馆那个包括美容业那个叫做属灵的气氛啊做起来，然后还加上他们的奉献啊等等。每个人听完以后，包括熟员牧师听完以后，他都非常感动。这个开餐馆的这两个弟兄很有意思。为什么我知道这个事情？我本来就知道，但是我不晓得他在酝酿。因为他告诉我说，牧师，这个属灵牧师告诉我，他们在问一个问题。他们除了刚我讲一些包括奉献， 他说如果我们做个招牌啊，我们怎么可以怎么样才能够把灵粮堂的那个标志打在上头。所以我们不能不想这，以前我们大如果开一堆餐馆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记号，这些餐馆是跟灵粮堂有关的，你看到一群美容院是跟灵粮堂有关的，这些是基督徒。如果台湾有 70%-80% 叫继承，算70好，我不要说多，一群的这样的基督徒起来，请问整个的文化不是要改变吗？整个气氛不是要改变吗？我不太喜欢开会，我除非有答案的会我不开，除非有个目的有个真的，否则我们早聊天，我们早有空我们再聊，好聊那个施工，聊那个施工，聊聊完没有，如果没有答案的话，今天我讲的有点多了一点，为这个祷告，慢慢慢慢，我想把各位带在一起，我们这样迟早前后弄了三年，以前我们到一半人都不到，我们哪有这么多人，人进进出出我也搞不清楚，我相信能够看着各位来，而且固定的来， maybe 我可以康统各位啊，就是把这个事情放在各位心中，为这个来祷告，求神一方面帮助我们，帮助我做分辨的工作，如果是属于神的话，让神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更清楚的领袖们更清楚知道后面下一步是怎么走，后面是怎么的。所以我也这样的说，我需要兴起一线的有 business sense 的领袖，他们不见得受过什么这种 CEO 的训练啊 management 训，他们需要有这个所谓，这样的话我可以找着这样的人来，我就可以把教会这些专门受 management 训练的这个企业训练可以把它 hook up 在一起，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发展。我不是跟说吗，有一次我在讲说，其实我们教会可以做很多，甚至有时候其实我都在想要不要开个 Costco， 好像在底下拍手。我不是要做这个，但我不是做生意，但是我相信透过这职场基督徒进去慢慢越来越广越来越深越会高度越高的时候，基本上你是可以影响这个社会，是影响这个社会不同的行业，我们不同的弟兄姊妹影响不同行业，很多人都在讨论怎么得着那五大山头七大山头，我说很好，大家就讨论，让我就先来做看看嘛。现在让我们做看是不是可以得着相同，要开会啊，你们就有去开好，那我来做看看。所以看见神确实这几年呢、啊，在这上带着很多很多奇妙工作。我相信从整个教会的牧养的角度，我们会有一个蛮大一些的突破。从整个教会的架构来讲，也会有蛮大的突破，因为跟神给教会的呼召、那个意向、那个事工、那个的策略，我想是有关系的。我今天讲的太多好像跟这个祷告会这个有点不太一样，不过我突然有一个很深感动，你们需要为这个祷告，让神很多事情显明出来。从某个角度我可以登报，我可以登我周刊要这个，不过我越来越感觉我们需要祷告，让这些人神把这些人呼召出来，不是教会，就是更不是欧永亮呼召他们，是神在呼召给感动，所以当这个机会一打开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原来神在什么就有这个呼召，所以这个机会就来。我相信这是一个蛮美的蛮好的工作。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起在为刚刚我们谈的我们有些彼此带的为教会来祷告，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啊，我们在线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教会所成就的工作，愿你帮助我们，愿你的灵就在我们人做感动我，愿你的灵把你的教会带进心的里面。哦主啊，谢谢你今天把他话语给了我们，但是我们需要你更清楚把你的话语这个活化在我们，把你的话语解释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也更需要你自己是亲自的把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负担，成为我们的意向。哦主啊，对我们先对我们来说话，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愿神在这个在这教做神要工作，愿教会走在新的当中，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再次为这个周末的服事来祷告，一些聚会来祷告。